属灵人上册卷二第二章，属肉体的基督徒。每一个信徒本来都可以像保罗一样，当他信而受浸时就被圣灵充满，但是因为许多的信徒对于基督所替他成功的死而复活的事实没有切实的相信，同时对于圣灵所呼召来顺服死而复活的原则也没有诚心的遵行，所以照着基督所成功的来说，他是已经死了也是已经复活了，照着他做门徒的本分来说，也是应当向自己死向神活着，但是他却仍然被肉体所辖管，好像一个没有死也没有复活的人一样。这一类的信徒可说是反常的信徒，不过反常的信徒不是今天才有的，当使徒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哥林多的人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从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说的话看出来，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使徒在这里将所有的基督徒分为属灵与属肉体两等，实在属灵的基督徒并非是了不得的基督徒，他们不过是按照长度的，属肉体的基督徒才是不得了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实是反常的。这些在哥林多的基督徒已是基督徒了，然而他们并非属灵的，乃是属肉体的。在这章圣经里，使徒三次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使徒借着圣灵所赐给他的智慧知道他应当先认识他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等的人，才知道将什么道理传给他们。照着圣经看来，重生乃是一个诞生，人得了重生就是他的最里面最深隐的灵得着更新，蒙神的灵住在里面，但必须经过一些时候才会叫着新生命的能力达到外面来，就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我们不能盼望一个在基督里的婴孩有少年人的力量或父老的经历，就是才重生的信徒最爱主最热心最忠实的近前，然而总得有时候给他机会，叫他更知罪和己的可恶，更明白神的旨意和属灵的路程。许多的时候，其中自然也有非常热切爱主的，非常喜欢真理的，但这仍不过是情感和心思的作用，尚未经火烧，未能耐久。一个才重生的信徒无论如何总难免属乎肉体的，因为圣灵虽然充满他，但是他并不认识肉体，人不能除去肉体的工作，如果他不知道这些工作是从肉体出来的，所以照着实在的情形来说，有许多才生的信徒实在是属乎肉体的。这样才信主的基督徒，圣经并没有盼望他立时变为属灵的， 但是他若几年几十年老不进步，停止于为婴孩的地位，那就是不应当的，并且是最可怜的。使徒在此说出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是属肉体的之后，就说长久做婴孩的人也是属肉体的，自然是如此。从前保罗以他们是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但他们如今仍是属肉体的，按着时候而言，他们此时应当长大成人了，然而他们竟然枯蔫终于为婴孩，所以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信徒。然而他们竟然枯瘪终于为婴孩，所以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信徒。一个信徒属肉体的情形，进入属灵的情形中所用的时候，并不像如今人所设想之多。哥林多的信徒从完全罪恶的外邦人改变为基督徒还没有数年之久，而使徒已经以他们做婴孩太久了，属肉体了，他们应当早就已属灵了。基督救赎的目的就是要除灭一切的阻碍，叫圣灵完全管理全人，叫他属灵。这样的救赎是不会失败的，圣灵的能力也并非寻常的。属肉体的罪人如何能成为重生的信徒，照样重生而尚属肉体的信徒也能变为属灵的。最可怜的就是现在的信徒有的不止几年继续为婴孩，并且有的竟然几十年都是依然故我毫无进步的，并且就是有会在几年中进入属灵的生命的，就很惊奇地以为这是非常了，岂知道这不过乃是平常，最平常不过，这就是按部就班的长大而已。读者，你已经信主几年了呢？你已经属灵了没有？我们切不要做一个老年的婴孩，叫圣灵担忧，叫自己损失。凡已重生的信徒都当切慕完全属灵的生命，应当在凡事上让圣灵做主，好叫他在最短的时间中带领我们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切勿空费时日，老不长进，这样长久的为婴孩而不长大也是罪有攸归的。大概有两个原因，若不是看守灵魂的人只注重神的恩典和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而不勉强信徒追求灵性的经历，或不知道在圣灵里的生命，以致不能引导他所看守的人进入更丰盛的生命中，就是因为信徒自己对于属灵的事儿不大有趣味，以为得救已经是够好了，或对寻求属灵的事儿没有完全的饥渴，或知道了条件而因代价太大就不肯出，因此教会中偌大的婴孩就不少了。属肉体的人到底有什么特征呢？长久为婴孩就是头一个的特征。婴孩的期间最多不应当过几年。人得重生乃是因为相信神的儿子为他在十字架上的赎罪，他这样相信的时候就应当同时相信他自己是已经与救主一同钉死的，好让圣灵释放他脱离肉体的权势。不知道这个，自然就难免于多年的属肉体。不能接受属灵教训乃是第二个特征。弟兄们，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哥林多人自夸其知识智慧是非常之高大的。我们知道当日诸教会中，恐怕哥林多乃是最有知识的教会。保罗因着他们知识都全备的缘故，就为他们感谢神。如果保罗将属灵的道对他们说，他们句句都能领悟，但是这不过只在于心思里。虽然他们都知道了，却不能叫他们得着能力，叫他们在生命上表明出来。恐怕今日有许多属肉体的信徒，他所明白的道理真是不少，也许还会把属灵的道传给别人听，但是他自己还未属灵。真实属灵的知识，并非奇妙深奥的思想，乃是因信徒的生命与真理联合起来，在灵性上所得的实在经历。聪明是无用的，热切欲知真理也是不够的，乃是一个完全顺服圣灵的生命，才能盼望圣灵教训他。不然，不过是从脑袋里互相授受而已。这样的知识，并不会叫一个属肉体的人属灵，反之属肉体的生命，叫他所有的知识也变成属肉体的。这样的人所缺乏的，并非更多属灵的教训，乃是一个顺服的心，愿意将生命交于圣灵，听从他的命令，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属灵的知识对于此等人，不过兼顾他属乎肉体，帮助他自欺，以为自己是属灵的。不然我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属灵的事儿呢？但你所知道的，就有几件是从生活里学习得的，或者不过就是思想出来的呢？愿神施恩给我们。还有一个最大属肉体的凭据，你们乃是属肉体的，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嫉妒和纷争的罪，乃是属乎肉体的凭据。在哥林多的教会彼此纷争，以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然而有的却是为基督而争，以为我是属基督的，这也是属肉体的作为。肉体的精神乃是嫉妒与纷争，以这样的精神来高举主，也是属肉体的。所以宗教的夸张，最好的话也不过是婴孩的衣物。教会的分裂并非别的缘故，神再次说，乃是因为缺乏爱心，随从肉体，为道不过是题目而已。属肉体的人乃是世上的罪人，他们尚未重生，他们的魂和体做他们的主人，所以他们属肉体。如果信徒也属肉体，就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了。世人自然属肉体，才重生的，若属肉体，情有可原。但是照着你们信主的年日来看，你们当日早就属灵了，为何尚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呢？时常照着世人的样子而失败，而犯罪，就是表明这人是属肉体的。如果信徒尚未胜过他的脾性、脾气，尚是自私，尚是与人争执意见，尚是存留好胜的心，尚是不赦免人的罪，尚是说话不用完全的爱心，就无论他所知道的灵道有多少，自己设限的灵力有多少， 做工是如何热心而有功效，它还是绝对的属乎肉体。属乎肉体的意思没有别的，就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我们应当自问，我是否已经完全不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呢？如果在你的生命上尚有许多世人的样子在，你就尚是属肉体的。我们切不要争执一个名词，以为我们是属灵的或者属肉体的。如果我们不是为圣灵所管理的，就是有了属灵的称呼，究竟有何益处呢？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并非一个称呼啊。我们来看肉体的罪。使徒在罗马书七章里所奋斗的，乃是与在身体里的罪奋斗。他说，罪趁着机会引诱我，罪叫我死，我是已经卖给罪了，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信徒属肉体的时候，多是被这里面的罪所胜过，以致有许多的征战，犯出许多的罪来。我们人身体的功夫，总括来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补养，一是生育，一是保卫。这三件当然未堕落之先都是正当的，没有罪恶掺杂在里面的。但是自从人犯罪，里面有罪性之后，这三者就成为犯罪的媒介。就是因为要补养，所以世界就以饮食引诱我们。人类最初所受的试探，就是在食物这件事上。当日知识善恶果如何诱惑夏娃，今日饮食的宴乐也如何成为肉体的罪恶。我们切不要轻看饮食这件事，因为许多属肉体的信徒就是在这一点也不知如何失败过了。属肉体的哥林多信徒也是因为饮食的缘故，叫许多的弟兄跌倒。因此当日教会的执事和长老必须是在饮食的事儿得胜方可。唯有属灵的人才知道，在饮食上专心的人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他的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当为荣耀神而行。第二的生育，当人堕落后就变作人的情欲。在圣经里面，情欲与肉体是特别相连的，就是在伊甸园里贪吃的罪也是立刻就引起情欲和羞愧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也是将此二者相连在一起，他并以为醉酒和污秽是有关系的。还有一部分就是人的自卫。醉掌权之后，身体的能力显出他的刚强来，以图自存。凡摧残我们的安乐和舒服的，都在反对之列。人所谓的脾气所结的怒气和纷争的果子，也都是从肉体来的，也是属肉体的罪。有自卫这件事，因为有罪在里面主动的缘故，也不知道在直接和间接里生出多少的罪恶来。就是因为保存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名誉、自己的意见和自己其他千百的事，就生出世界上许多最黑暗的罪恶来。如果我们将世上许多的罪恶一一拿来分析，就要见得大概都是与这三部分有关系的。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被这三部分或这三部分中之一所管理的人。世人都是被身体的罪所管理，但这也无奇，因为他们尚未重生，尚是属乎肉体的。 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若仍时胜失败，脱离不了罪恶的权力，长久属乎肉体，那就是反常的。信徒应当让圣灵鉴察他的心，好叫他被神的亮光所照耀，知道在他肉体中有什么是圣灵的律和天然的律所不许的，有什么是阻碍他的节制和自制的，有什么是管辖他，叫他不能自由的在灵中服侍神的。这些罪恶若不除去，就没有进入属灵生命里的可能。我们来看肉体的事儿。肉体有许多的出路，对于神那一面我们已经看见了，他是如何与神为敌，如何不能叫神喜欢。但是这个若非有圣灵启示，信徒和罪人就不知道肉体在神面前是这样的没有价值，这样的可恨恶，这样的污秽的。乃是当神自己借着他的灵叫人知道肉体的实情时，人才有神的眼光以对待肉体。但是属肉体在人这一方面的表现，乃是人人所可得知的。人若不自疏，若不随着肉体的喜好去行事为人，像从前一样，他就要看出肉体从人这一方面的表现是何等的污秽的。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将肉体的罪列为一单，叫人没有误会的可能。肉体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宗派、嫉妒、醉酒、荒宴等类。照着这一章的罪单来看，使徒说肉体的事儿是显而易见的，凡愿意看明白的都能看见。人若要知道自己到底是否属乎肉体的，只问他看见自己有否行出肉体的事儿。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并不必完全有着单上所载的一切的行为才算是属肉体的，只要他有一件就足以断定他是属肉体而有余了。因为肉体若已经不掌权了，但这一件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一件肉体的事儿的存在，就是证明肉体的存在。这里所说许多的罪，大约可分五类。第一，几乎污秽的身体上的罪，如奸淫、污秽、邪荡。第二，与撒旦的往来，与他有罪恶的超凡交通，如拜偶像、邪术。第三，罪恶的脾气和癖性，如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第四，宗教上的分门别类，纷争、宗派、嫉妒。第五，放纵嗜好，如醉酒、荒宴。这些罪都是有目共睹的，凡有此者都是属肉体的人。我们将这些罪分为这五类之后，我们看见有的罪好像是比别的罪更为高尚一点，有的好像是比别的更为污秽一点。但是无论人的眼光如何看法，在神看来，这些罪都是由一个根，就是肉体生出来的，不管是污秽的肉体或是文明的肉体。有的时常犯最污秽罪的信徒，他们自然知道他们是属乎肉体的，但是最难的是那些能胜过比较上更为污秽之罪的人，他们多以为自己是胜过别人的， 他们很不容易自认为尚是属肉体的，他们以为他们并没有多人污秽的罪，所以他们就以为自己已经没有随着肉体而行了。岂知肉体总是肉体，无论他的外表如何文明，征竞结党，纷争宗派，虽然在表面上好像是比奸淫邪荡污秽荒宴更为清洁许多，然而他们同是一棵树所结的果子。愿我们在这个时候将这三节圣经的话一一在神面前祷告过，好叫神开启我们的眼目，叫我们认识自己。愿我们因着这样的祷告而自卑，愿我们祷告至流泪，祷告至为我们的罪伤悲，知道我们不过都是顶冒虚名为基督徒，为属灵的基督徒，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尚有许多属肉体的行为。愿我们祷告至心发火热，愿意除去一切属乎肉体的，好叫神施恩给我们。圣灵第一步的工作，乃是叫这样的人畏罪，自己责备自己。一个罪人如果没有圣灵叫他知罪，他的眼目就不能看见自己罪的可恶，而逃避将来的怒气来归服基督。但是一个这样的人应当有第二次的知罪，基督徒应当为他的罪自己责备自己。如果我们不是看见我们个人属肉体的特别情形的可恨可恶而生自责的心，我们就永久不能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哦，我们所犯的罪虽然不同，但我们的属肉体总是没有差异的。现在呢，是我们应当用时间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愿意让圣灵重新叫我们畏罪自责的时候啊。死的必要，这样的信徒越得着圣灵的光照，叫他知道属肉体景况的可怜，他与肉体的奋斗就也是越厉害，然而他失败也越经常，实在是越显明。在他失败的时候，圣灵就更将他肉体的罪恶和软弱显明给他看，叫他因此就更自怨自哀，而决心与肉体中的罪恶征战。这样连环的苦恼为时很是不少，乃是到了最末后，因为明白了十字架更深的工作，才得着拯救。圣灵如此的带领这样的信徒，叫他经过许多的失败和怨哀，乃是深有意思的。因为在十字架未做更深的工作之前，人必须先有一番的预备，才能毫无阻碍地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圣灵如此的引导信徒，就是要做预备的功夫。按照这样信徒经历而言，神虽然以为肉体是无可救药的，败坏不堪的，然而信徒并非如此看法。也许在心思里知道神的估价是这样的，然而他总无一种明白属灵的眼光，以为肉体真是污秽败坏的。他可以设想神所说的是真，但他尚未知道神所看的不错，因此信徒就常有修理肉体之举。这并非明说的，但事实真是如此。许多这样的信徒因为不明白神的救法的缘故，所以打算用征战的法子来胜过肉体。他们以为胜负的解决是在于能力大小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满心盼望神赐给他更大的灵力，好叫他能胜过他的肉体。这样的征战或者经过不少的时候，但是 总是胜少败多，眼见没有完全征服肉体的可能。在此当儿，信徒就一方面进行与之征战，一方面就打算将肉体修理尽善，或训练顺良。他们祷告，他们读经，他们设立许多的规章，他们盼望能够制服、改变、克制肉体，他们立定许多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他们或是无意中以为肉体的坏处不过是缺乏规矩、文化和教育，他们如此的叫他受属灵的训练，最后应当不再为患了。岂知这些规条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就是因为信徒虽然在一方面好像是要除灭肉体，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好像又是要修改肉体，所以圣灵就不得已让信徒去失败、去交战、去难过、去自送，叫他经过这样的光景数次、十数次之后，知道肉体是不堪救药的，他们自己的方法是无用的，应当有另一种的救法才可以。他从前在心思里所知道肉体的不堪，现在才在经历上知道。如果信徒忠心、诚心信神的话语，而诚心求圣灵将神的圣洁显现给他看，叫他在神圣洁的亮光中认识他肉体的实在景况，圣灵也必定肯如此做。这样也许可以叫他少经过那交战的苦处，但是这样的信徒真是不多。人都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总是不相信自己到底是坏到这个地位的。然而这功课总是不可不学，所以圣灵就忍耐地叫信徒在经历上一点一点地认识自己。现在我们看出来了，我们不能服从肉体，不能修理肉体，不能教育肉体，无论什么属灵的方法都不能叫肉体稍微变其性质。那么应当怎么做呢？就是叫他死，这是神定规的法子，乃是借着死，并非借着别的。我们要征战，要改变，要立志，要用其他说不尽的法子以胜过肉体，但是神说死，若死就都好了，不是得胜，乃是死。这是最有理由的。我们人所以成为肉体的缘故，乃是因为是从肉体生的，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什么地方进来就应当从什么地方出去，得着的法子就是失去的法子。我们既是从肉体生的，就成为肉体，那么我们若死了，我们就要脱离肉体。死是独一无二的方法，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比死差一点儿的都不行，唯独死才有救法。因为肉体乃是最污秽的，所以就是神都不能叫他改变，除了叫他死以外并无其他的方法，就是主耶稣的宝血也不能把人的肉体洗干净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只看见主耶稣的血洗我们的罪，就是罪恶，并没有宝血洗肉体的事儿。肉体乃是要钉死的，就是圣灵也不能叫肉体改良，所以他不住在属乎肉体的罪人里面，就是住在信徒里面，也并非是为要帮助肉体进化， 但是不过是与肉体交战而已。在出埃及记30章32节说，圣膏油就是圣灵的预表，不可倒在人的肉体上。这样看来，我们许多的祷告，求主叫我们会变好，会进步，会有爱心，会多服侍主，岂非都是没有意思的吗？我们许多的盼望，以为最好我们后来能达到成圣的地位，能天天与主同在，能在凡事上荣耀主的名，岂非都是虚空的吗？真的，我们千万不要修补肉体，叫我们的肉体与神的灵合作。肉体命定的结局乃是死，唯独将肉体交于死地，我们才能得着拯救，不然我们就要永做他的奴仆。